法师讲经当中提到，有个老和尚念了几十年佛，将要往生时问其他比丘，他还可以带一个人往生，结果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愿意去，所以就带小和尚往生了。我对此事很疑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和尚往生还可以带一个人往生。我也发愿，如果在助念的时候有人预知时日，就请求他带我往生。请法师，我这样能往生吗？啊，我举这个例子是出在《净土圣贤录》啊，有一位唐代的比丘叫维岸和尚。维岸和尚呢，他修十六观修成就了。他修成就是什么？就是他不仅在定中见到观音世子，而且他出定还见到观音世子在虚空当中不消失。他就非常感动了，说菩萨对自己这个啊凡夫啊还是啊那么慈悲啊，让我肉眼都能见到观音世子。所以他就心里又动了一个很好的念头，说我如果能把观音世子像画下来啊，让其他众生也能看到多好啊。他这念头一动，哎，马上出现了两个人啊，就帮他把空中显现的观音世子像画出来了，而且很快画出来，一看，哎，人不见了。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啊，神通感应了。好，就是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他把那个菩萨像画好的也供好了，也感觉到自己往生净土的缘成熟了。这时候就把大家召集起来，我要往生了啊，看看你们还有谁能够跟我一块走啊。当时就是一个小沙弥啊，非常踊跃，我愿意跟师父走啊。这老和尚说，你想走，你要跟你父母告个假呀。啊，哎，这个小沙弥就到家里跟他父母说，我要跟老和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父母是不相信，就以为这就开玩笑啊，那你去吧。啊，哎，他就蹦蹦跳跳回来了，说我爸爸妈妈同意了。啊，同意了，好，这个老和尚就先安顿好他，在佛面前，盘腿坐下，就开始念佛。念佛，这个小沙弥念，还真的走了。啊，走了，这个维岸比丘呢，维岸和尚还抚摸他的背呀、啊，我说，哎呀，说你还比我先走了啊，先走，我还得处理你的后事了啊。哎，就处理到他的后事之后，这时候在啊大家的念佛声中，他还写了一个偈颂啊，主要是写赞叹观音世子他们的这个拿着莲花啊来接引的这种状况啊，写了个偈颂，把笔一直啊念佛声中走了。好，那么这个故事是很奇特了啊。很奇特，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也不是这个老和尚带他走，还是这个沙弥他有这个善根，他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很踊跃，他也愿意走啊。这里也确实有维岸和尚这种啊，由于得观佛三昧嘛啊，他的一种这种力量的加持。 但是跟这种家是仍然还是个缘，更主要是这个小沙弥他也是善根深厚的一个人，他没有叙事的这种镜头善根，他不可能一听就马上这么积极的响应，其他的比丘都没响应呢，怎么就一个小沙弥响应啊？响应的而且是欢喜踊跃，哎，他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你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哦，我现在就不修行了，不在信愿持名上下功夫了，看看什么时候有哪个和尚带我去就行了。最终还是要自己解决问题啊，其他任何的都是一个外缘啊，是这么意思。好，弟子与妻子如数念佛，经常听法师的开示，佛意获益非浅。前些时候在听观经释帖书讲义时，有一疑惑，希望法师能予以开示。印光大师在泰顺林知分居士书二中谈到，而智者大师实是释迦化身，然智者大师在关于九品往生判位时觉判得过高。弟子的疑问是，既然是释迦文的化身，为何在这关键的问题上判错？若是故意示现，那么若有业众凡夫见此判位而觉得往生门槛很高，放弃念佛求生净土，当如之何啊？好，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还是读经啊，读祖师的著作还是读得比较细心啊。其实在观经释帖书玄义分对九品往生的判位这个问题上，善导大师与前面几位注经家观点是不一样的。前面从净隐慧远啊、智者啊、这个天台智者，还有吉藏啊、还有家财啊，这些人都是判位比较高的啊，唯有善导大师啊，非常有气概的说，九品往生都是凡夫，跟登地菩萨、跟贤位菩萨没有关系的，跟小乘的圣者也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判的最高的是净隐慧远，上品上身都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才能有资格上品上身啊。这个智者大师判的，他是这个不是四地道的，就是登地菩萨啊，他判的低一点啊，但仍然还是高啊。那对这个问题怎么辨识啊？站在净土本位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要啊认同慧远大啊这个善导大师的判位啊，但对智者大师出现这个情况啊。这个主要是出在什么？出在观经释啊，《观无量寿经义疏》这本书里面的一个观点。这本书也有人提出怀疑，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的义疏是否真的是智者大师所做的？啊，有一个观点认为是日本人借这个智者大师的手而做出的啊。但是无论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啊考究它的真伪啊，但智者大师确实他在净土十一论里面观点非常正确啊，然后在这个判位上过高，这也是事实啊。那么这个我们还是就事论事谈这个问题啊，要依还是依法不依人啊？这个九品往生都是凡夫，上三品往生是欲大乘佛法的凡夫往生，中辈三品是欲小乘佛法往生的凡夫啊， 这个下三品是欲阿众生啊，临终忏悔往生的凡夫。那么这样的一个判释，我们先把它接受下来啊。其他的啊，你不要去用这个去琢磨的那么多啊。智者大师确实有人说是啊释迦后生啊，但有些东西，有些著作哪个是智者大师的这个自己著的，就由于他的名望太高了，所以后人借某某大德祖师来做的东西也是不少的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对这个判位啊，这个依据善导大师的就比较好啊，比较好。默学听法师讲经中提到，做善事要积阴德，否则被大家知道，受到大家表扬赞叹后，功德就用完了。默学每次让师兄带善款到东林寺捐佛像，师兄都会到处和别人讲的啊，得到了多少师兄的赞叹，这样我的功德是否会减少？但这样做，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后捐款啊，修随喜功德还会减少吗？如果被大家知道后，我把功德都回向极乐世界，这样的功德还会减少吗？啊，
看来你对功德的减多和减少还很在意啊。
你要知道，我讲这个做善事积阴德是要表达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颗啊无为的心，无我的心啊。你这样做的德，不让别人知道，你的德它就会更厚。如果你做的人善事，你就跟别人说，跟别人说，肯定别人就会赞叹你。这一赞叹呢，确实你的功德呢，啊，在这个积累方面就会减弱，啊，不是说没有，它会减弱，而且在这个你在说出来的时候，说不准会有一种炫耀的心，啊，我慢的心，你看看我能捐东林大佛，你还没有捐呢。啊，或者你捐了，你只捐了100块钱，我捐了1000块钱的，可能就有一些啊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啊、分别、攀缘等等在里面啊。为了避免这个呢，特别是我们在修行上啊，更不要去做这种攀比。修行，你持戒持的多少戒啊，持的多么清净啊，这个念佛念了多少数量，这些你都是这个默默无闻的住嘛，这些如来悉知悉见嘛，你没有必要去炫耀这些，去夸耀这些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众生他是有这种夸耀，有这种炫耀，有这种攀缘比较的啊。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我们就提倡积阴德啊。积阴德也是儒家和佛家圣人所啊告诉我们的一种啊正确的心态啊。那么如果你在做一种事情被某个师兄知道了，他到处说啊，这跟你没有关系，我是说你自己不要到处说啊，你不要这个捐了一个1000块钱，把个收据放在身上，见到人就啊，我捐了1000块钱，你看看我捐了1000块钱，你不要这样就行了啊。如果你捐的时候被别人说了，别人跟你讲一讲，那都没有关系，那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我们是避免一种炫耀执着啊，叫做乏善啊，乏善是儒家也不强调的啊啊。如果但是你如果做某件事，做某件善事。啊，修桥补路说什么？你带头也劝别人跟着来做，哎，这是啊好的发心，这不存在什么啊会减少功德的事情，而且他还会啊增上你的功德。由于你一带头，带了更多的人都来做这件善事，那不是功德更高吗？啊。
好，我们看看现场的啊。为什么真实菩提心升起只是一瞬间，以后很难再升起这种菩提心？大悲心与菩提心有什么区别？如何修出离心？小孩学业没有进步，作为家长如何帮助他让他学业进步？我替他修福报，这样助法有用吗？菩提心就是成佛度众生的心啊。那么这个在我们多生多劫以来，我们这个念头一般都摆脱不了五欲六尘、功名利禄、家亲眷属啊。那么要把这一念心提升到成佛啊，成佛就是以智慧上求佛道，下这个度众生是以悲心度众生，这种悲智的心显发出来，真实的显发出来，不是口头上，它不是很容易的啊。那不是水中生莲，那确实是火中生莲啊。所以菩提心啊，所以就来得非常可贵啊。所以大圣经典都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众能以种种的啊这种有为有漏的心，修多少多少劫的善事啊，度多少人持五戒啊，乃至于小乘佛法证阿罗汉的这些功德啊，跟一个人真实发菩提心的功德相比，也是不能相比的啊。那么菩提心有时候发起来是会退转啊，这位退转呢，就是由于我们自力发菩提心很难，自力维护这个菩提心也很难啊。当他感觉到上求佛道这个路非常遥远，他就升起怯弱之心；当他感觉到众生刚强难化，他就升起厌舍之心。他这些心都会导致他退转啊。所以我们菩提心发起来怎么办？发起来，其实现在的众生发菩提心，以及这个使菩提心能够持续下去，都要靠佛力啊。下菩提之种，根于念佛之理啊，这是醒安大师一句话。你用念佛来维护出你这颗菩提心，哎，这样我们才能够啊，把这个发心菩提啊，把它维护下来啊。那么菩提心里面包含着几个重要要素，第一是空性的智慧，无我的智慧啊。如果没有空性的智慧，这个菩提心它是没有根基的啊。由这个空性的智慧当中升起的什么大悲心、大慈悲心，所以它是包含着大慈悲心的啊。然后再就是用他的厚德智、善巧方便啊，来完成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菩提愿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和菩提心是没有区别的，菩提心里面一定包含着大悲心的啊。那么怎么修初离心呢？初离就是初离我们对我们这个身心污秽的身心，对由我们身心所感召的污依报环境、五浊恶事，要有彻底性，不去留恋，不去执着啊，他就使这个心超越到界外去啊。那么修这个，你可以像四念处啊，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观法物啊，观心无常啊。再就是啊，观照这种我们所受的八苦啊，无量的苦啊，三界火灾呀，牢狱呀，啊，然后再看看我们啊周边
家亲眷属的这种死亡情况啊，疾病情况啊，天灾人祸呀，你只要啊，在感受到这个世间世风日下呀，道德的沦丧啊，这些，哎，你自然而然就感觉到这个真的是这个三界里面真的太苦了，不容一刻的停留，这种出离心就起来了。啊，起来出离心有了之后，你去念这句符号才很恳切。啊，我们灭顶之灾的时候呼唤弥陀的救度啊，对这个世间真的是没有一丝的留恋了。啊，这样念佛才能够跟这个佛号感应，才能跟弥陀实施我们众生往生的愿力相应。小孩对小孩的教育啊，你先不要老是问小孩的学业没有进步，现在我们要调整好对这个自己子女的一种心态。一个人不仅仅是学业，对小孩来说，首先是不是他具有道德，是不是能做好一个人，不是老是看他的学业的。现在很多家长都走到一个误区里面去，天天盯着小孩的作业，天天盯着你班上的成绩怎么样，天天灌输啊，你不好好念书啊，你不考上大学以后饭都没得吃啊，怎么的，给子女施加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压力啊。那么我们都是学佛的人，应该对小孩要在精神上要松绑啊，你首先让他在小孩的阶段做小孩应该做的事情。小孩怎么说，他一个童真的心，童真的心是最好培养慈悲心的一个阶段。你首先在培养小孩的慈悲心、同情心、恻隐心方面下功夫，能够让他相信因果啊，让他啊能够对佛法、对佛菩萨有一种认知，让他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安顿啊。然后学业的情况不要揠苗助长，人的成长的过程，有的是他成才比较早，有的是成才比较晚。甚至到中年晚年才成才啊，比如说他对学习的兴趣，有时候跟他小学就表现浓厚的兴趣，或者有时候他小学中学对念书都不感兴趣，忽然在高中阶段他有这个兴趣啊，等等，这些你都在要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叫慢养，对小孩你要采取慢养的方式啊，不要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啊，你有急有期求的人，你就对小孩，你必须在前三名，你必须怎么样，这就麻烦了啊！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对学习有一种很严重的厌烦的心理，学习不是一个乐趣，而是一个很厌倦的东西，这都跟我们的应试教育，跟我们专注那些知识技能的学习是有关系的，太功利了。啊，实际上一种教育，尤其是圣贤的教育，它是非常快乐的，它是越学越愿学的，而且它真的是终身教育的，啊，不是像我们应试教育考完了之后，他就恨不得把书全都烧掉，我再也不想读书了，啊，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或者说念那个博士学位出来以后，他就不看书了，啊，这个读书拿个文明就成了他的敲门砖。我敲门砖完成任务之后，我就不读书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实际上读书是终身完善我们的一个过程，是终身提升我们的精神和心量的一个过程，是跟古圣先贤对精神对话的一个过程啊！它是越读越好，越爱读的，越快乐的啊！那么我们啊，一定要摆正这个心态啊！再就是相信因果，他是做什么事情的材料就做什么事情啊，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学一个一技之长，能以谋生就可以啊，他的命中总会带来他命中的福，
福报。这个福报不是饿死的这样的命，他总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个立足之点，找到做一个平凡的好人，比做一个出头露面的所谓显要的贪官来得更有价值。所以千万不要给小孩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你的所谓的进步是全方位进步，他的道德、他的精神、他的意志力、他的同情心他的审美感再谈他的知识技能的掌握，他只是一个部分。现在的人只是把知识技能成绩作为判断小孩的唯一的一个指标，这完全就搞错了。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学生培养出来实际上不能成才，自私自利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在吃不得亏那么这样的狭劣的心也表明他是智慧产生不了，也不会有很大的创造力现在学点大学学点研究生就是怎么想到换一份工作得份好工作，一到那谈工作就是看你的待遇怎么样好像一份又轻松待遇高的就是所谓的好工作，这都搞错了。你看古代的知识分子他做什么事情先不谈待遇的，先就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尽心尽责做好这个事情，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人家才根据你做的事情的贡献来定你的待遇嘛。你事情还没有做你就去谈待遇，这正常吗？我们想你先要舍嘛，你舍一点都不舍，你怎么就片面的去谈德呢？这是不相应的尤其是在哲学上，这种最近讲的那个有很多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哪去干事啊？去做卖肉的这个卖肉的工作屠宰场去做屠夫卖肉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我们虽然不讲那个，但是这里有个价值判断在里面了。我们选择职业要选善业，你天天拿着那么大的刀在那砍剁肉，这实际上是现代教育的极大的嘲讽你念那个硕士出来去买肉，他人家去采访他，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工资高，他就也就是3000块钱一个月嘛，高也高不到什么地方去嘛如果有一个价值判断的人，我宁可拿2000块钱或者1500块钱去做一个中小学老师，也比这个3000块钱去卖肉要来得好嘛。但是现在人都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他其他的价值不在他考虑之列，才形成这么一个怪异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子女的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比他学习成绩是多几分少几分在班上排名第几名来得更有意义现在教育这个教育系统也常常做些调查，往往中小学大学排名在前三名前几名的最后出来都没什么大的出息往往是那个中不溜秋的学生还反而成才比例高那这个排名在前面，他总是注重那个分数，分数算什么？读我们的是念过，分数就是把老师的笔记或者可能背得很熟而已，你把它转出来，这就所谓的高分，也没什么创造性人家这个可能这个中不溜秋的这个学生，人家可能不大重视那个，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放在博览群书，去钻研自己有兴趣的这个问题上，
啊，他可能以后还真能成点财。太注重那个份数的人，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啊。所以你这个不要太执着他的份数啊。如何增强信愿之心？印祖谓念佛人要恪尽人伦，心如佛心，才能感应道交，否则感应道隔，不得往生。这与信愿必生相悖吗？往生就是靠信愿感通弥陀愿力往生啊，这是一个净土中往生的一个基本原理啊。那么印光大师这个谈念佛人在世间法要敦伦敬奋啊，贤邪诚诚，足我目作众生奉行啊，以及出世间法用啊信愿感通啊支持名号啊，这个八句话是非常完备的啊，完备的。所以谈这个念佛人，你在世间一定要啊敦伦敬奋，伦是五伦关系，你都五伦关系每个社会角色，你都有相应的道德义务啊，你做能这样做了。净业三福里面就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啊，这个心是一个啊善心、好心啊，甚至是像佛那样的平等、慈悲、清净的心。那么以这个心来念这句名号，这里面它也有信愿嘛？你光是敦伦敬奋不念佛，那也感应道教不了嘛？你又敦伦敬奋又有信愿这样的。感应啊，就来的畅达啊。那么如果你连助人都助不好，甚至连助人的仁义礼智信伦常关系都不认可，你就颠倒行事，那你这个心就是修福德你就修不到，世间的福德修不到，你就不会有智慧，你不会有智慧，就不会有这个对净土的这种超越的圆顿法门的一种信心。哎，当然你感应就会隔开啊，感应隔开了啊，不能沟通了，你当然就不能往生了啊。所以印祖讲这话跟那个啊信愿持名感通佛力往生这两者，它是侧重点不一样啊，但是它的道理啊，没有差别的。受五戒居士，当时只受一戒或二戒，可搭曼衣佛啊。这个问题一般我们平时讲这个受满分优婆塞优婆夷者啊，可搭啊礼忏衣，就是曼衣啊，这个受其中一戒二戒。到底能不能有资格搭啊？这个问题我还得查一查啊，不要轻松，我再查一查啊，戒律啊，这个还是尽量受五戒比较好一点啊，受满分的五戒啊。住大仙的人给人看病，是不是上天交给这个人的使命？住大仙的是不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一？ 住大仙的人和仙给人看病带业背因果吗？被仙父提病要求出马的人应如何化解？给人看病住大仙的人如果放弃给人看病，仙众会不会报复？住大仙的人如果会报复应如何化解？仙道众生包括哪些种类？仙道众生有杀生、盗窃、邪淫、妄语、饮酒、贪嗔痴等行为吗？应不应该供养供奉保家仙？看来你是不是东北居士啊？东北居士可能会有些对大仙的这些好药风气啊，我们对这之类的，无论是祭坛的大仙，还是附体的大仙，还是什么，应该要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果你是佛弟子的话，首先你得坚守你三皈依的这种立场，啊，自皈依佛，不再皈依邪魔外道，啊，自皈依法，不再皈依外道典籍。自皈依身，不再皈依外道邪众啊。那么这些无论是神仙类的什么，他都是凡夫众生啊。也许他有这样那样的一点神通啊，但是我们是皈依佛的弟子啊，皈依佛的弟子，我们对他们不能去皈依他。不能去请他做这个那个事情啊！你比如你有病，你有病为什么要请大仙呢？你有病就去祈祷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都是大医王嘛啊！如果你生了病，你第一念头不是想到阿弥陀佛，是想到这位大仙，那你说你作为佛弟子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呢？啊，难道大仙能解决的问题，佛不能解决吗？啊，所以这个住大仙，你不要以为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这个够不上法门，啊，这个，所以你这个特别是这个啊，这个请什么保家仙？你请什么保家仙？你是一个三皈依的弟子，受五戒的弟子，你是自诚念佛的弟子，佛菩萨、天龙善神都在隐形保护你，你还要保家仙干嘛呀？你念佛就有保佑，佛的保佑啊！所以你在家里不要供奉保家仙啊，你好好供奉佛菩萨的啊形象。啊，仙道的众生，他啊有烦恼，啊有欲望，啊，所以他自己的生死轮回问题都没有解决，啊，靠他是靠不住的，啊，唯有靠清净的、慈悲的、平等的佛陀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是东宁市的一位比丘，很赞叹常住的道风和学风，但仍感自己的持戒教理不足。听说福建太姥山平心寺律学口碑很好，下安居将近，能否恭请东宁市常住安排平心寺律师来本寺讲比丘戒，让大众师父们多学律持戒念佛啊，自诚功成自请啊。是啊，你有这份学戒律的心很好啊，确实我们要啊，东宁寺也是奉行持戒念佛的这个家风啊。那么平心寺呢，他当然也是持戒念佛，他是侧重在戒律方面，还是在我们中国大陆寺院当中口碑很好了啊。这个我们东宁寺在戒律方面重视呢，平时也在讲戒律 我们这个净宗研习班的啊课程也有戒律课啊。其实下安居当中还是这个比丘戒，我们啊曾经讲过一次啊，但应该要常常讲啊，提升大家对这个戒律的尊重和啊这个啊受持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功德啊。那这是下安居，我们是有这方面的打算。平行寺的比丘也会，我们这寺院有不少平行寺过来的比丘啊，到时候我们看看这个比丘戒怎么一个安排啊，到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下啊。前几次曾有位居士向你请问念佛的方法，他说若加一点感情念，佛会念得痛哭流涕，问要不要加感情念。当时师父回答不用加感情色彩，我有点不明白，请问师父用至诚恳切的心是不是感情色彩，这样念行不行？若一边念一边听也能念得清清楚楚，但不加至诚，请问师父如此念行不行？两者对哪一种方法更为直接啊？你这个至诚恳切的去念是对的啊，至诚恳切的心本身就是一个佛心，一种清净心的表现啊。那么加感情呢，你如果有意去加感情色彩，就有可能啊堕到我们凡夫的这种爱见情见里面去啊。为了避免这个，我们说你不要着意的去加感情，但是我们对阿弥陀佛的那份情怀，那种恳切，要在我们的念佛的过程当中作为心理背景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啊。好，请看网上的。弟子罪孽深重，去年遇到从台湾来到我们这里专门以做善事和义务帮人治病的医生，还告诉我们他们也是佛教弟子，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开智慧，后来才知道是外道，觉得事态严重，心里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们这里有很多佛弟子都参加了，是否要重新皈依三宝，请开示啊。我不知道这位从台湾来的医生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啊？如果你们都是佛弟子，他作为一个医生，你不可能放弃你的三皈依去皈依他吧啊？如果你发现他所传的一些方法啊不对，是外道，然后啊赶紧悬崖勒马，不跟他背后跑，不去学他的啊，那也就走回来了嘛啊。这里你并没有失去三皈依的戒体嘛啊，如果没有失去啊，你继续啊去啊按照佛法去修行就可以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去有种种的说法啊，这些都是我们内心对这种信心不坚定，才会听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奇物怪的，或者你修我这个法很快就能开智慧，很快就能开悟，很快就能怎么怎么样，你就心里就动摇了，就跟着他跑了啊。这些你一定都要好好的去读啊净土五经，读祖师的著作啊，这样信愿坚固之后，不受他人动摇，老实念佛，莫换题目，以往生极乐世界为唯一的目标啊，行为上奉行敬业三福啊， 这样我们就走在一个稳妥的光明大道上。日本法然上人的选择本愿念佛集收录在大藏经里面吗？收录大藏经里面的著作就一定是具正知正见的吗？我国杨仁山大居士做的凭本愿念佛集又是怎样一部著作？二者的关系又怎样？请慈悲开示。日本的这本书在日本对青鸾上人这种影响力很大啊，这个但是他没有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大藏经啊，我们中国大藏经啊就是啊以前以龙藏啊有一个比较一个标准啊，能够入藏的都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啊，要具有一个僧团正知正见来鉴别，能够报啊，朝廷皇帝批准才能够入藏啊。那么一般在古代，这个程序非常严格啊。进入啊大藏经的都是啊，绝大多数具有政治正见的，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啊，具有政治正见的。好，那么这本《本愿念佛集》啊，在这个二三十年代，所以说日本啊侵华战争，他也把日本的本愿法门啊叫本愿真宗，在我们中国流通的比较广，还建立了不少的寺院。当时杨仁山居士跟日本的这些啊佛教界的这些学者多有来往啊，其中呢这本书啊这个杨仁山居士有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看法就跟啊日本方面的啊这个学者进行了一些啊书信上的一些啊讨论，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杨仁山是驳正一些观点，以后就结集了一本书来出版啊。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日本的本愿法门？我们都要避免两个极端的态度啊。第一是认为本愿法门从法然上人、青鸾上人所讲的一切都是对的啊，百分之百的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就是，他们这些观点都不能接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我们很多对待这个事情都会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这个十多年前我也对这个本愿法门啊也有所涉猎啊，这十多年都没有怎么看过了啊，这本书也曾经啊看读过啊，包括啊青鸾上人的一些书啊，应该说我们还是相互尊重为好。啊，就是净土文化在这么一个日本的岛国，它的表现形态有它的差异性。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华夏的国土，这么一个各宗各派非常发达的一个土壤上，它的表现形态跟日本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对这种事情啊，日本本愿法门比较重视信啊，信了你哪怕孽障深重啊都不会有问题，能够得救度。就在信心的阐释方面啊，这个本愿法门应该说还是具有一些啊合理性的啊，但是具体在行动上，在持戒的认知上啊，在信愿行的三者辩证统一上啊，应该说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的传承更纯正一点啊。那么我们净土宗祖师都把信愿行，尤其信心的功德也阐释得非常透彻，所以我常常对那些人说，我们自己的净土宗祖师的这一份遗产
足够我们继承，而且足够让我们成就，我们就不一定要引进舶来品。但是对舶来品人家的这东西，我们也不要一竿子打死。他有他在日本那个岛国的那样的一个背景。我们还是相互尊重为好。那么但是有一种观点，非得要把这个日本本愿法门到这里，到我们中国都来推广。他一推广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法人上面、信人上面对持戒方面如果对一个渔民他打鱼大家就会问我念佛，我这个杀生这个捕鱼等等是不是有关系？那这个法人上人肯定说是没有关系，你照样可以往生那么到了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这里，他可能会劝他，你还不要去做这个事还是最好换一个事情去做他有不同的态度所以这两者的关系呢，我们还是按中国净土宗的思想理念来建立我们的关照、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为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
众生离苦得乐，祈愿众生。